我们今天的题目是小孩子哈，对于圣经里面讲到小孩子，我们常常喜欢提，不过呢，不太注意他到底在讲什么。我听到很多人在讲，哦，包括这里说，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那是第三节，或者在马太福音19:14，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所以就常常听到很多人这样说，哎呀，我们应该要回转成小孩子的样式，我们应当像小孩子那么天真无邪，我们应该像小孩子那么可爱，那么然后回到，然后天国就是我们这样的人。各位，我们想是这样想，但是圣经是这样讲的吗？我们总需要知道圣经里面，圣经是上帝的启示，是我们罪人很多地方想不到，甚至想的刚好相反的。最明显的其实不只是三位一体，包括十字架道理，人不会觉得这是有福的，人是想不通的，这需要上帝的光照。那么我们在想到耶稣说天国要像小孩子一样的时候，如果你照字面想，就是我们将来每个人在天堂都像一个2岁大的或者2个月大的包一个尿布的那个样子哈，好像有些图画光屁股的小天使那样子，那就想错了，那个并不是很理想的状况。包括我们在天堂里面，在天国里，在神的国里面，我们也要做很多的事情，并不像一个什么事都不懂的婴孩。你说我们要转变成像小孩子，我们说天国里面人都是小孩子，不像这样不能进去，就跟耶稣说人如果不重生不能进神的国一样，就是耶稣在讲一个真理，这个真理他用比喻的方式来说，也像我们像一棵要像一棵结果子的树，那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要长叶子吗？我们要开花吗？牧师要天天在我们身上施肥吗？浇水吗？应该也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应该能够懂，我们像一个结果子的树应该是怎么样。好，我们应当像一个运动员或者在场上焦虑，诸事都要有节制。各位，我们当中不是每个人都是运动员呢、啊。我们也不是都是战士啊，在军营当兵的不叫事务缠身啊。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各位，我们也不都是羊啊，我们绝对一个都不是羊啊。我们要像羊一样跟随牧人，是咩？我们开始用四只脚走路吗？一定也不是。就是我们在看到圣经这些比喻的说法的时候，我们需要知道神要我们了解什么，其他的部分我们现在这里就不去多讲了。我们就讲说，像小孩子不应该是我们变成一个光屁股的小 baby。 那么好，那么是我们要像小孩那么可爱，这个说起来好像是最接近真理，我们最容易最熟悉的，要像小孩子那么可爱。有两个，第一个，小孩并不一定可爱，小孩很多是不懂事的，我们今天会去讲。第二个，假如我们要变得很可爱，这里有一个很危险的思想，就是我们要变得上帝很爱我们，或者我们这样说吧，要很圣洁、善良、可爱、可亲，我们才能够上天国。这跟因信称义，这跟凭恩典得救都完全不一样了。因为我们并不可爱，我们当中很多人早就过了可爱的时候，可能从来也没有可爱过。有些小孩子一生下来就多病，让父母很操心。有些就有的小孩子，甚至我们可能说，恐怕所有的小孩子如果从罪人来讲，都有一些也有邪恶的成分。所以我们不能说，起码圣经没有这样讲，起码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没有可爱的，没有罪的。如果要可爱我们才能上天堂，那违反我们基本的教义。那如果说小孩子是天真无邪的，这也违反圣经的教训。这个是卢梭的，是老子的讲法， 婴孩是天真无邪的，这个神学家奥古斯丁或者牧师奥古斯丁看的就比这些一般人要准确的多了。他在他忏悔录里说，他说，神啊，我在做婴孩的时候我就充满了罪恶，我没有表现的那么多罪恶，不是我没有那个能，不是我没有那个意识，而是我没有那个能力。我非常嫉妒我的兄弟，我的母亲如果碗给我吃到一碗一点点，我就又哭又闹又叫。奥古斯丁讲得很真实，小孩子并不是天真无邪的，只是他没有那个能力把他的愤怒表达出来。事实上我们今天很多时候都可以看得到，小孩子在街上啊，在我觉得在捷运里面，他们很聪明的会勒索他们的父母，知道他们的父母在那种场合不能怎么样，他们就耍赖哈。那圣经里面讲到说，像小孩子是什么呢？马太福音18:4，凡自己谦卑向着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其实耶稣有讲要像小孩子什么？谦卑。当然我们也知道小孩子并不懂谦卑，但是我们都知道小孩子最起码比较是无助的，越小越无助，越小越无力量，越小他连吃饭都不会，他连拉屎都不会，他连睡觉都要人陪，他连睡觉都不能好好睡，在他会翻身之后你一定要把他放在有栏杆的床里面，你在还不会翻身的时候还又要怕他婴儿窒息。小孩子是无助的，所以这就是我们在神面前永远要有的一个基本最基本的态度。不管是人若不重生不能进神的国，或要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或者说要多结果子，或者说我们像战士等等，都有一个最基本的出发点，就是我们是罪人，或者说我们是无依无靠，我们没有办法靠着自己成就任何的事情，这也是基督教的核心信仰。如果你这个忘记了，我们就没有基督教了。你讲道德、学问、修养，那都不是基督教了，那都不是我们的信仰了，那都是你在儒家、在军队、在世界、在无神论、在其他宗教里可以找到的。但是唯有基督教始终讲着，我们在神的面前是一无可夸，我们除了依靠他以外没有别的办法。所以耶稣就用这个，还有用很多东西来形容，包括用这个来形容，我们要谦卑像小孩子，就是我们随时是依靠上帝，是呼求上帝，是信靠上帝的。那这个观念我们要像小孩子一样，是谦卑的，是要有信心的，是要仰赖神的。那么是在彼得前书2:2也讲，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哎，彼得讲的我们能够懂。那我们要像小孩子爱慕纯净的灵奶一样，这里很多人把它解释，也把它了解成我们要好好的读圣经。当然这样了解是不错的，但这样了解是不够全面的。那么你说一个不认识字的人，或者说没有圣经地方的人，他就没有奶喝了吗？他也没有福音广播？那么我们相信一个任何地方任何时代的任何人，主都会喂养，主都会叫他长进。要像才生的婴儿爱慕灵奶，只是又是在表达这种我们对主的谦卑的态度，也就是渴慕的态度，也就是我需要主的那个态度。我需要主，你在神面前什么时候自满，觉得我已经有了，我已经富足了，我已经够了啊？这个你在圣经里有很多地方都有这个情形。当人自满的时候，那个自满就是觉得我不是需要那样强烈的依靠上帝，上帝不是我生活中那么重要的，分秒不可缺的，好像小孩子，好像小 baby 一秒钟都不能离开他的上帝一样。我们如果没有这个态度，那么我们就危险了。 我们要始终有个态度，我们需要依靠他，仰赖他，他要供应我们，我们自己不能够怎么样，我们只能靠着他。各位，这里我们等一下都会讲，我们在平常也都会讲，没有说我们不要做基督精兵，没有说我们不要努力。我们基督的形象里面不是始终只有一个婴孩或者羊，或者是战士，或者运动员，或者上帝的妻子，或者上帝的儿女，或者是上帝的仆人。圣经里有很多描述的方式，这个很多描述的方式都是要让我们知道我们基督的身份的丰富的各方面。但是在这各方面，不管你是最勇敢的战士，最会做生意的，拿了5000两银子的商人，我们都有个基本相同的地方，就是我们是谦卑，仰赖主，相信主，渴慕主，需要主。你越属灵，越爱主，越成熟长大，越要有这样的认识。让我们依靠主，渐渐长大，渐渐长大，以至于能够独立做事吗？你没有想到彼得是这样讲，渐渐长大，甚至不是说以致成熟，渐渐长大以致懂事，渐渐长大以致独立，是渐渐长大以致得救。很奇怪哈，得救应该是第一步嘛，怎么变成最后一步？这也是基督徒常常忘记的，尤其是我们像我这样已经在服侍的人，或者已经在教导的人，已经在做牧师的人。我再一次说，我常常听到有人说，这个是给刚刚信主的人或者慕道朋友的课程哈。我们这已经深入的人就不必听了。那么这个深入的课程呢，是要有很多基础的人，刚刚信主或慕道朋友就不要来听了。我常常听到有人好意这样做，不过也许在现在分工分的细的时候需要这样子，在圣经里面我却没有看到是这样子。耶稣讲到大人小孩一起听的，有的时候有特别的情形，但是那是门徒来问他的时候。就我觉得一个最属灵最成熟的人，如果他属灵成熟到他说我不需要听上帝爱罪人的基本福音的话，我觉得他已经离成熟属灵10万8000里了，他已经远远的离开了上帝了。事实上道理上，包括我们讲三位一体，或者我们讲一些主的再来的一些道理，好像有一点深，有一点难哈。但是再深再难的事情，离不了最基本的，最基本的也有最深最难。譬如说三位一体，绝对就跟我们的救恩是有关系的。就是我很希望我们有，如果你要分得很细，等等等等，这个不是不可以，但是我们的道理，我们的信仰，跟所有的，包括你弹钢琴，有初级，有进阶，物理、化学、英文，各样的学问都是从简到难。我们的信仰跟这些有个基本的不一样，就是我们始终有那个要听最简单的。我们可能要用最难的方式讲那个最简单的，包括耶稣为什么要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包括耶稣为什么有神人二性，这都是跟最简单和最难的有关系的。就我要说的就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一方面希望我们的道理，每一个牧者，每一个神学家，把最深的道理也能跟最简单的讲，最小的讲。是各位，这个我就常常鼓励神学家去教儿童主日学，这是需要的。我们教会就有这样的要求，我们教会在教小朋友的时候，基本道理就也都需要教他。你要教他什么？你要教他神，要教他神就要讲到三位一体。康师母常常跟我讨论，好，三位一体你怎么跟2岁的讲，3岁的讲，4岁的讲？各位，我不觉得那个跟80岁讲、70岁讲有什么基本的不一样，这基本上都需要圣灵的工作，这基本上都需要相信神能光照他们。因为耶稣说的，这不是我说的，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到他这里，他就说你们说我是谁。 你说：“哎呦，康牧师，我还真没有想到，我以为到小孩家来就是我们请教他唱歌，耶稣喜爱一切小孩，是是是啊，就完了啊。”是啊，我们是需要这样。我们对老人也许就不是耶稣喜爱小孩了，我们就请跟他们一起唱。不过也不一定就没有唱歌跳舞的，现在教会里面你们可能也有嘛，我们也带老人唱卡拉 OK 做健康操嘛，我们教会的老人团契是这样的，就我们都有一样的做法，也有不一样的做法。因材施教是真的，但同样又是一个真理，也是真的。同样是爱他是真的，但是爱的表达方式不一定一样。好，我们就很希望我们能够让小朋友让大人能够都有一个始终在神面前渴慕谦卑的态度，以至于成长，以至于在这成长这过程中他已经是得救，又能更丰富更完全的得救，脱离自己的自我。好，所以各位，我就不妨说，我本来想说小孩子需要领受，可是小孩子的罪常常叫他不想听，对不对？我们在教会里面，小朋友并不是最喜欢到主面前来的，他最喜欢领奖礼物，那是真的，他最喜欢吃点心，那也是真的，他最喜欢玩，是真的。我们当然有的时候就需要在这里面让他在寓教于玩，但是再怎么寓教于玩，我们没有办法没有惩戒，没有办法没有教导，没有办法没有叫他辛苦的学习，一定有的。他要走路一定会摔跤的。好，对小孩这样，对老人难道不是这样吗？保罗对提摩太说，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我也建议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老。什么是年老小看自己？就是倚老卖老。骄傲跟小看其实是一体的两面。倚老卖老的情形常常就是不想学了，不想学了就是不谦卑了，跟小孩子一样，我不想学，我太小，我不懂事，就是以小耍赖一样。你说我们中年人会不会，青年人会不会，博士会不会，教授会不会，被当掉的放牛班会不会，每个人都会。我们每个人都有那个罪性，罪性就不肯在主里面渴慕学习，这都是主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从这些可怜可悲顽梗的状况中被救出来。好，所以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天国像这样，最重要的是说我们在神面前有一种谦卑渴慕仰赖的态度，那这是我们从小到老每个人都需要的，只是小孩子比较容易表现出来，所以主这样说。那耶稣在讲到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我们要转变成像小孩子一样，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始终的谦卑，第二个，那么在我们对小孩子态度里面，除了自己要谦卑，那么另外一点就是如果你自己谦卑，你对人一定也是谦卑的。那就是第十八章第十节，你们要小心，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不要轻看他们任何一个人，每个人都不可以轻看。乞丐轻看乞丐，乞丐藐视乞丐，那就是最丢脸的。你同病相怜还来不及了，你还轻看别人。病人看到别人快要死了，自己快要死，看别人快要死，说死得好，这是到死罪不得赦免，你同病相怜还来不及。可是你又看到小孩子是常常轻看小孩子的，小孩子常常觉得我爸爸比你爸爸厉害，或者我的什么比你好，就我又在提醒，不要用人间想到那种天真无邪，没有人是这样子的，要用神的观点，就是我们对神有一种渴慕谦卑仰赖的态度，这都是有圣灵帮助我们。但我们也常常，其实这不是大人小孩都一样嘛。如果我们要转变成小孩子样子是谦卑的话，那就不可以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 一个都不可以轻看。不可以轻看的同时，恐怕也包括不可以重看任何一个人。这个要小心的讲，就是不可以偏见，不可以偏心。这个在我们做牧师的、做父母的、老师身上都会有啊。轻看啊，这是放牛班的就轻看啊。我也不知道，我感谢主，现在有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在社会上，甚至主的一般恩典在不信主的人身上都有。有些人就喜欢，或者说就不能说喜欢，喜欢都是人性哈，而是有神给他一个负担，一个心，对弱势团体的关怀啊，这很好。我们不轻看任何一个，不因为他差劲，但是世人包括人本主义关心弱势团体，我觉得很多地方也都是错误的。这个我们今天在第一堂不会多讲，在第二堂会多讲，就是关心弱势团体或关心小孩子，并不是宠爱他们，并不是只是扶啊给他吃啊，然后教导一些错误的观念。我常常觉得这是世人的世界的错误观念。有的时候对弱势团体，好，以前的错误或者是尼采式的错误，就是这些弱者都杀掉他，这些弱者都把他打败，这些弱者我们看不起他，排除他，好，这个不对。相反的呢也不对，就是弱者呢好像就是天生应该发脾气的，天生应该抗议的，人家对你不公平，你要发怒，你要抗议，你要说我不爽。我没有说我们不可以示威游行，我没有说我们不可以抗议，所以前几个礼拜那些我没有说不可以。但是很多时候这个社会的媒体教我们一件事，就是你要发脾气。我对龙应台女士以前写的一篇文章的题目并不喜欢，你为什么不生气？我们基督徒你为什么不感恩？当然了，我们有生气的时候，但是任何东西包括歌功颂德，都如果不在主的话、主的权柄之下，都会不恰当。我们有可以生气的时候，我们有愤怒的时候。保罗说，不是保罗说，保罗也有生气的时候，耶稣也有生气的时候。诗人说，我见恶人他们得势就愤愤不平，这是诗篇73篇。这是我们正义感不一定是错误的，但是你的愤愤不平到了自义和忘记上帝的时候，那就不对。自大自义，然后就天天觉得自己有权利，天天觉得别人亏待了他。我希望我不是老头子这样讲哈。那么有的时候听到这个世界哈，包括在有些地方，那当然也是有些父母有错误，但是人总是会交往过正或走错。我再一次说，以前可能是权威式的领导，父母、老师、政府权威很大，你要听，这是不对的，绝对的听，这是不对的。现在呢又变成客人至上、学生至上，变成我们要听他们的，他们可以发脾气，也是不对的。到底怎么对，这个没有一个一定的方式，但是起码我们在这里讲，就是我们不可以轻看别人，包括老师不可以轻看学生，包括成绩差的学生又何尝可以轻看老师，包括他的口才不好的。但是现在社会里面好像教导的总是，不是现在，过去、现在、将来都是，反正有能力、有资格发脾气的，就喜欢骂别人。不管是大人、是小孩、是弱势团体、是强势团体，常常都是这样。我不喜欢大老板在仗势欺人，但是我有一次也看到那个有一次在医院里看到那个电视上面啊，那电视的新闻都放在那边的。对不起啊，这不是批评或支任何人，或者说支持任何人，是台积电嘛，张忠谋是台积电，在台积电开那个股东会议，他们说股东会议最小的小股东也可以指着张董骂，我就看到了。 也许你会觉得很过瘾，我觉得不好。我觉得人狂妄乱发脾气，借着某一个情形泄愤总是不好的。不管是张忠谋先生借着他的董事长的身份地位看轻别人，轻蔑别人，或者小小的董事平常一肚子火没地方发，今天就趁着这个机会发出来，我总觉得都不妥当。各位，我们人任何时候有自大自义或者自卑自怜都是不好的。那你说怎么样才好？哦，我们谦卑来到主面前，求主给我们一个智慧，让我们有合理的情绪，有合信心的情绪，和基督体统的情绪。你可以生气的，各位，圣经没有禁止我们的生气，生气却不要犯罪。以弗所书这句话，其实我们中文都不敢好好翻，我们牧师也不敢好好讲。那句话直接的了解是上帝的命令句，命令两件事：命令你要生气，你要生气，但是你不要犯罪。也就你明显可以看到，我们不敢想，今天可能你第一次听到基督还可以生气，可以发脾气，可以的，我们的情绪都可以有，这是神造的，神也有愤怒的时候，耶稣也有，先知也有。我们有易怒是应该的，但是我们不是自义，不是轻看人。所以如果我们要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是谦卑，谦卑引申出来的时候，不可以轻看任何人，不可以轻看任何人的，再引申出来就不可以重看人。这是雅各书讲的。所以不可以重看人，就是有人穿着漂漂亮亮来你就请上座，有人穿着破破烂烂的就是坐，连坐都没有了。我们不可以，哎呀，我做牧师我觉得这种毛病最多啊。有的时候看到，哎，这个人看起来年轻有学问，美国留学博士回来，哦，这可以重用。有一个有精神病患来了啊，这赶快能够离开他最好。这教会里这两种情形都有啊，教会里常常有人有神经病患来到我们那。各位，我也没有说我们就是，哎呀，请上座，我给你买东西吃，骗子也有。我们并不是只有一种那种表示的方式，但是我们求主让我们都有个谦卑的态度。昨天我们教会，我之所以这样讲，就是昨天还有这个情形，有一个精神病患到教会里面来，开口我要找牧师祷告哈，这牧师的声音很大，那个主任牧师就出去了。但他年纪比较轻，我们的新主任牧师1月1号上任，他年纪轻，那么那个人就在那里哦一直讲，他有神经病，然后就在那里大叫大吼。后来我就出去救牧师了，英雄救美啊，救牧师。我就说这位先生，我知道他，我们这里要开会，的确是有人要开会，牧师已经为你祷告过了，我现在要送你出去了。我一直在祷告，我说主，求你让我没有看不起他的意思，求你让我是带着爱心的意思。我说你需要，其实牧师也有跟他讲，你需要看医生啊，你需要回去。我希望我带着最大的爱请他出去，我希望我没有任何看轻他的地方。如果我会因为他的表现不好，不合我的心而看轻他，我也就会因为这个人穿的衣服，这个人穿的漂亮，这个人跟我谈话很能交流，就看重他，这都不好。他我们谈得来这很好，但是因此看重他就要小心了。这个有的时候教会里面的安排人事啊，我们都会我们尤其做牧师要好好祷告，我们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这甚至连世俗人有时候都比我们有智慧，就像唐太宗就有这个智慧啊，他真是好想杀这个魏征呢，因为魏征常常骂他，他说过啊， 幸好他也有一个很好的皇后，有一次要杀的时候，皇后劝他，恭喜他有魏征。各位，我也不是说你，我一天到晚要找两个人天天骂我在我旁边，各位，这是不要很死板哈。就是我们求主让我们，如果我们是做小孩子的样式，我们是谦卑，我们是渴慕主的，我们是爱慕您来的，我们如果这谦卑应用出来，我们也就不会轻看别人。其实不轻看别人，也不重看别人，也就应该就是台语讲的，不要大小眼。但这个只有上帝能给我们，而且上帝不断给我们。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这里的意思哈，是不是也是这个他们的使者？一般西方讲就是守护天使了，每个小孩子都有一个守护天使。那么现在我们也流行的讲，好像在有一些地方我们特别有点好玩，就有守护天使啊。什么叫守护天使呢？就是你看不见，但他在保护你。这是西方的传统这样说，天主教尤其喜欢这样讲。现在我们有的时候退休会里面要让年轻人有点好玩的，就是你每一个人都是每个人的守护天使，你有一个要去看顾的，你也被别人看顾，然后到营会结束的时候你要知道谁是你的守护天使，你敏感一点，第一天就知道有人来关心你，送你一个点心的那个人大概就是守护天使。那我们会这样做，不过守护天使我们可以把它想得更完整一点。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的面，我想那个重点未必是我们每个人有一个守护天使，或者说我们每个人小的时候有个守护天使，到大了我们进入成年了就没有了。你不觉得我们进入成年更需要守护天使吗？你不觉得我们到青春期开始悖逆的时候，如果有守护天使该多好呢？当你在玩电脑的时候、上网的时候，有人关，那该多好呢？你不觉得我们40岁、50岁以后事业有成就，当我们容易跟我们的女秘书太亲近的时候，有个守护天使更好吗？你不觉得我们70岁、80岁以后血压常常过高，有个守护天使告诉我们少吃一点东坡肉不是更好吗？你觉得哪一个年龄我们不需要守护天使呢？如果耶稣在前面就讲到说，我们如果不转变成小孩子样式，不能进神的国，那我们哪一个年龄又不需要守护天使呢？因为我们哪一个年龄都是小孩子啊。所以我们再一次，这些经文可以应用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每个时候都是。重点不是说我们变成一个光屁股的小娃娃，或者是我们多么什么纯洁可爱那些糊涂话，而是我们谦卑，我们总是领受主，然后如果我们领受主的恩典，主必定给我们恩典和能力，会产生一个结果，会产生一个现象，那个现象就是我们会慢慢的成熟长大，会懂事，越懂事你就越谦卑，越懂得多就越谦卑。但是你的确也懂得多，也可能你要成为别人的守护天使。所以我不把这个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的面理解成有一个天使，我们每个人在某个年龄之内有个天使，因为使者这个字本身就不是讲到只限于那个天使，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是使者，使者就是服侍上帝的人。这个使者包括可能跟我们下一堂要讲的有关系的，就是当一只羊走失了，那么我们就是上帝的使者去找的。你说不是吧？可能是哦，因为我们下一堂会讲路加福音的写法跟这个马太福音不一样，路加福音是那个牧羊人去找，这里这个他有100只羊的他可以是那个牧羊人而不是羊主。那更重要的是，我觉得就是我们，是因为他在讲那个迷失的羊，下面他就讲你弟兄得罪你，你就跟他讲。换句话说，一个人犯罪了，别人去提醒他就是去寻找他，这是耶稣的意思。那也就是说，一个小子的使者包括他走迷了、走错了、做错了，去提醒他，这不是我们大人小孩都随时需要的吗？这不是我们大人小孩都随时需要被提醒的，包括我这做牧师的， 我最近有没有缺少运动被提醒一下？我最近有没有？哎呦，包括在海外，我都常常讲到的时候这样讲，以至于人家请我吃饭的时候也就知道了，因为我需要自己被提醒。我说康师母很注重我的饮食哦，所以我都要知道，我要确定我的蔬菜吃得够量，我的甜点不能吃太多。所以每次他们在服侍完了请我吃饭的时候，都会说不能帮康牧师点太油的，要不然师母会讲话哦，而不能给康牧师吃太多的巧克力哦，要不然会讲。叫这就是我太太也是我的使者啊，不愿意这小子里一个失上，下面一句话就是你弟兄若得罪你就告诉他他错了。这是我们下一堂要讲的，我只是在这里提一下，我们是别人的使者，别人是我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父的面，不是表示天使在那里讲告状，如果有的话那是约伯记里的撒旦在天上常告我们的状。这里我相信就是我们常常把弟兄姐妹的需要带到主面前为他祷告。好，如果做神的小羊或者做神的那个小孩是得救的，有那正面的就是谦卑的爱慕宁来的，负面的我们需要成长的避免的就是包括我们需要避免嫉妒纷争啊。哥林多前书3:1，保罗说我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在基督里为婴孩的。那你看保罗这讲的跟我们一般多么不一样，跟奥古斯丁多么像，你们嫉妒纷争表示你们像婴孩。哦，各位你应该有这个印象吧，婴孩小孩那个嫉妒是最强烈的，包括妈妈怀孕了哦，常常都需要从怀孕开始就要教导哥哥或姐姐，有个弟弟了，有个妹妹了，但常常他还是会嫉妒，还是会有的时候会去掐自己的弟弟妹妹，有的时候会嫉妒。哎呀，各位人没有上帝的爱都是这样，然后掐嫉妒表达的方式就跟哥林多教会一样，纷争嫉妒，分门结党。那这明显的是我们需要脱离的，这个脱离一定都只有靠着上帝的爱才能解决。我们知道爸爸妈妈的爱或者是人间的爱可能是会分了，以至于你嫉妒可能有道理，可是上帝的爱越分是越多的，越分享越多，越摆上是越多。那在哥林多前书13:11，我做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你看在这里又说不要像孩子，那从哥林多前书13在讲爱的时候说我做孩子的时候那个特点就是缺少爱。这其实讲一讲各位也应该很容易明白，小孩子是很可爱的，所有的小动物因为它的生存能力很差，神就特别让动物幼小的时候非常可爱，你不会想要去杀它，你只会想要去照顾它爱它，这是指一般情形。那么但是可能也是同样的，为了要它生存下去，它就有一种强烈的嫉妒和不安，对于别的跟它一样的小鸟啊，你看过这种电影啊，小鸟啊或小熊啊什么，常常都不允许它的兄弟一起存在的，就是那个小鸟除了不断的吃母鸟的东西以外，就常常会啄一下它的兄弟，把它啄死为止。这个可能你们看我这印象很深刻。我们嫉妒，做孩子的时候会嫉妒，因为没有安全感，因为怕妈妈照顾他多了就不照顾我，爱他多了就不爱我，所以很会嫉妒。但这嫉妒其实并没有随着我们的成长 我们的生活能力增加而减少，事实上常常还继续增加。各位，如果你没有上帝的爱，你的嫉妒会继续有的，你那个孩子的事会继续有，你对人的爱始终是选择性的，对你有利的你才爱，对不对？我们后来慢慢嫉妒跟我们差不多漂亮的女生，或者比我们漂亮的女生，而且那个嫉妒不比小孩子的时候嫉妒要弱。我们嫉妒跟我们成绩差不多甚至威胁到我们的同学，我们嫉妒各样的东西了。那这都是没有爱，这都是嫉妒啊，自夸，这都是做孩子的心思意念。我们成了人，有了上帝的形象，多有了主的生命，我们就把这孩子事丢掉了。那么孩子啊，就我总是在说正面的，总是说我们需要谦卑，我们不要看不起人，不要轻看人。负面的，我们需要脱离这种幼稚的、嫉妒的，包括不懂事的，包括不会体贴别人的。在哥林多前书14:20，在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子，然而在恶事上要做婴孩，在心智上总要做大人。哎呦，这个话不难讲，但是也很难讲。怎么叫不难讲呢？心智上要做大人，要立志做大事嘛，这个不难讲。但是很难讲，就是什么叫做做大事？保罗在这里讲什么？那如果说在心智上要做大人，啊，我将来要做总统啊，我将来要发财啊，这明显不是保罗的意思，因为那还是自夸，还是张狂，还是一个幼小的、没有主耶稣生命的、没有主的爱的人。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4讲到说，心智上做大人在讲什么？他在讲，直接的讲，你要求神让你做大事，那大事是什么？要有教导的恩赐，甚至他说比较起来，你们要更多求能教导，胜过只是说方言。好，在这里我不愿意再提这个方言，我不愿意轻看方言，因为那也是神的恩典。14保罗也说不要禁止方言，但保罗说了，你要求更大的恩赐，你要更能造就教会。好了，如果你也把它了解成哦，康牧师今天来这里讲只是反对方言，主张多教导，那你就搞错了。保罗有这样讲，但是他重点不在这里。保罗说，你要求的事是能造就人的。那么悟性上能教导人，这是很重要一环，所以他说要求这个。但是远远不只是这个，我们不是每个人都有那种悟性能够教导人，不是每个人都有。岂都是做先知讲道的吗？那么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做造就人的。其实保罗的重点是不是只是满足你自己的，甚至满足你自己那就还是没有爱，就还是小孩子。小孩子想到就满足自己，没有想到孝顺父母，没有想到他还不够懂事，他需要教导，他需要成熟长大。我们基督的生活也是一样，我们要能够长大，我们要能长大就是不属肉体，要属灵，就要有爱。有爱就是不是我自己，我不做对我自己有益的事。如果我做对我自己有益的事，也是把我栽培成一个让更多人也能有益的人。好，我们在心智上要做大人，能够教导人，能够服侍人，能够有益的造就人。那在这里我就想到说，如果我们在教会里的服侍是因为我喜欢做这些，这已经很了不起了。你为什么喜欢在诗班？因为我喜欢唱歌，啊，了不起，很好。你为什么在儿童组织学？因为我喜欢小孩子，啊，了不起，这很好。但是我也希望我们继续往前走，因为小孩子的特点就是他只能做他喜欢做的事。 我们要做一件他不喜欢做的事，譬如说帮妈妈洗碗，譬如说他需要吃蔬菜，常常就要用一个他喜欢的事做一个引诱，把这口饭吃下去，你就可以吃巧克力糖了。各位，你太太什么时候跟你讲，老公啊，你帮我洗一个碗，我就喂你一口巧克力？不懂事才会这样嘛。可是我们很多时候在神面前始终不想长大一样，始终好像我服侍了马上就要有一个立时的果效，这个可能需要有，但是我而且继续需要有，可是我们需要越来越多成熟长大，是我们自己能够因着圣灵的光照知道这是好的，我愿意去做，不是人家拿着鞭子或者是拿着胡萝卜和棒子威迫利诱我们才能做，这始终就是我们下面就会讲到，就是奴隶或者就是小孩子。我们需要能够成熟长大，有伟大的心智，那伟大的心智是像主一样谦卑的，愿意服侍人造就人，服侍人造就人也不是让他很舒服，而是对他有益处。这就像我们以前会看到的，我希望你现在也碰得到这样的好的老师，好的老师能鼓励我们，让我们有志气，让我们能够，也不是说啊你一定能成爱因斯坦，那是骗人的，而是哎呀你这个智商非常低的人，如何能够在低智商中仍然有自尊，仍然能够训练栽培你成为有用的人，不是就是成为诺贝尔奖得主，现在学校里都是这样子教导你有竞争力。怎么样，怎么叫有竞争力呢？就把人家比下去。为什么我们教的是这样呢？我们为什么不能有合作力呢？我们为什么不能有协助力呢？就我们都在跟着世界跑，教会也常常跟着喊那些口号，那些口号都有对的地方，都有吸引人的地方，但是都有一些基本上一定需要被调整的地方。这是基督徒需要能够成熟长大。好，我们又有要保持孩子的谦卑，吸收灵奶长大，另外在长大的时候我们一定是越来越有爱，越来越不自私，越来越乐意有主的样式。我们也需要脱离孩子的一点哈，就是孩子不能思考，不能独立自主。这个在加拉太书保罗花了很多力气讲，加拉太书第四章第一节，承受产业的谁是全业的主人，但为孩童的时候却与奴仆毫无分别。第三节，我们为孩童的时候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第八节，四章八节，从前你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是给那些本来不是神的做奴仆。以弗所书4章14节，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还有希伯来书5章13节，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悉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我把这些一起跟各位讲，重点在于说，一个基督徒或者一个教会，我们要成熟长大，能够思考，能够自主。小孩子，当王永庆的儿子在2岁的时候、1岁的时候，甚至2个月大的时候，甚至2天的时候，王先生恐怕就定好了，他将来要承受我的产业。一般都是这样嘛，国王啊什么都是这样。但是他在做小孩子的时候，保罗用一个很夸大的字眼讲，有一些幼稚的新约学者说保罗搞错了，完全不懂罗马的时代的作风。哎，各位，保罗不必懂，我们也不必懂，我们就知道奴隶哪里跟主人的儿子一样呢？不可能一样。保罗说一样，保罗不会犯那么幼稚的错误，只有幼稚解经家才会说保罗犯错了。保罗不会犯的错误，保罗是要我们清楚一件事情，就是虽然他是不管是王子也好，公子也好，大家都知道他是 老板的宠儿将来要接的，但他现在是孩子，就不能接，跟奴隶一样，甚至奴隶可能比他还可以做多做一点。奴隶如果是大管家的那种奴隶，就是还是帮人家在做事的，虽然你已经是财务长了，但还帮人家做事。他跟孩子不一样的是，他不能够接这个，老板没有要他接，他不会接，他是帮人家做，但是他可以管，他可以做，他可以做财务长。小孩子连一秒钟都不给他管，说的是这个意思。做孩童的时候与奴仆毫无分别，当你没有那个智慧做判断的时候，家业怎么给你管？因此我们需要知道，我们是要管理主人家业的。你说哦，康牧师，这是将来到天上的，我也没有那个大志了啊，这就是做小孩子。小孩子的志向远远是，你的志向是什么？我的志向哦，天天打电玩就好了。当然了，很不幸的，有的大人现在也是这个志向，那就不幸了。但是如果你问一个大人的志向，你的志向是什么？你的梦想是什么？你的 dream 是什么？我的梦想就是掉到那个浆果屋里面，天天在吃苹果派。你不觉得这样太幼稚了吗？好了，你觉得这样不幼稚？你看那个回教徒的梦，回教徒的乐园天堂就是跟四个处女一起吃葡萄吃到永远，这又有什么好玩呢？其实就是一个是食，一个是有性嘛，这都不是成熟长大的。我们即使不信主的人也应该知道，人的生活不是只有这些，人的生活包括性和食是很重要，但是我们不是猪，哎，猪只有吃，哎，我们也不是种马，种马就一天到晚交配，哎，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事要做，我们需要能够思考，能够自主。保罗在加拉太书就是认识神，你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是给本来不是神的做奴仆。奴仆是什么？我们今天已经比较少了，在那个时候奴仆可以做事做得非常好。事实上你再看一看古文明，不管是巴比伦的是埃及的，奴隶做的事简直伟大极了。那些工程，包括到今天科学家工程师想不透的，那个金字塔是怎么那么重的东西怎么堆起来的，然后那么大的东西，什么那个他们的两边差不到几分之一英寸，现在用雷射的最新科技都未必能办得到这一点。奴隶做的是非常好的，因为要求很严格。德国有个学者，Wittgenstein 好像就是讲到写一本书叫《东方专制》，就在专制的淫威下，奴隶可以做非常精密非常伟大的工作，但那是奴隶。各位，我们不是奴隶，我们认识上帝，我们认识上帝的爱，我们认识上帝的全能，我们认识上帝，所以我们就有认识上帝的智慧，我们敬畏他。我们是一个能够在认识信靠顺服上帝之下，能够独立思考，能够做主的人。希望各位弟兄姐妹也能够学习，一个学习顺服，一个学习自主，这两个不冲突的。顺服神，我们才能有正确的自主；不顺服神和不顺服神的制度，我们就变成被情欲牵着鼻子跑的人。就跟现在很多人说独立自主，其实就跟圣经里面说是做情欲的奴隶，然后很容易中人的诡计。这以弗所书4:14，不会思考，不会判断，容易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一个心中不以主为主的人很容易上当，渔夫会被这些神棍骗。我们心中没有主，或者我们心中的主是钱的话，你就会容易被诈骗集团骗。各位，对不起了，我们这样说恐怕是我们每个人的隐痛。你不要说那些人好笨哦，那什么那诈骗集团随便骗骗就把你骗走了。 我们哪一个人没有在金钱上被骗过？我们哪一个人没有在买股票的事上没有很惨痛的损失过？我们哪一个人没有在投资基金啊什么上面有很惨痛的？我们一样，小孩子被魔鬼利用，他讲几个甜头你就被骗了。高级低级的不一样，但是原则上都一样。牧师也是一样，今天如果有一个什么异端，你到我这里来，我一定给你有能力。我们也很容易去被骗，异端就这样产生的。今后现在东方闪电跑到台湾来了，我看那个牧师如果有自卑感，不认识上帝，然后一天到晚就希望，哎呀，我被人家看不起，我要强大，这都很容易上当。包括各位姐妹，请原谅了，你的神如果是美丽的话，那个魔鬼就很容易借着来骗你，当然那都是小骗了。这瓶化妆品好哦，20000块特价，它一抹就白。各位姐妹，你买了多少这一类的化妆品？哦，你希望你的儿子聪明，也可以被骗。这个东西补脑丸呢，我有的时候很生气的，就是在各个大医院都有那种骗家属的那种人，这个你在医院里很容易碰到，尤其碰到这当然都是善良骗那个善良的心，但是还是就骗了。你母亲得了癌症，医生都说绝症了，这时候就有那种神棍出来了，或者药棍出来了，他看你很孝顺，哦，小姐，有一种特效药，我听过的，20万一瓶，一定有效。然后再讲几句话，你孝顺嘛，对不对？你不要妈妈受苦。各位，这是骗子。其实现在听到的广告啊，或者是政治人物啊，或者宗教啊，或者华尔街啊，或者你买的基金啊，多多少少都有这些成分。甚至我们说的再难听一点，男孩子追女孩子的时候多半都有点骗子的口才，女孩子追男孩子也是一样，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需要成熟长大，不中这种计，就是要认识神，要认识神。那个认识神就是加拉太书4:8，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做不是神的奴仆。这个保罗讲的范围很广，包括最高贵的像犹太人的律法，或者最低级的那些偶像宗教，或者包括我刚刚讲的那欺骗之术等等，我们都会上当，不能能够分辨。希伯来书5:13，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悉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他不懂事。那我们需要能够长大，你需要能够懂得仁义的道理。在保罗在那里其实也是责备他们，要让他们长大成人，能够吃干粮，心窍习练的通达，能分辨好歹。我们基督徒不是做傻瓜的，我们基督徒是需要能够分辨好歹的。好，下面保罗在加拉太书4:6讲到，我们不要再做小孩，或者不要再做奴隶。有一个很难想象的地方，一个小孩或者一个奴隶或者一个婴孩啊，他缺少一个什么共同点呢？说小孩我们大概很难接受，我们先说奴隶。奴隶的特点是什么？除了他不会思考以外，奴隶的特点是对主人不会有感情，他不可能有感情嘛，就是主人虐待他嘛，然后他纯粹是为了钱在服侍的。可是当我们是 神的儿女的时候，我们就有感情了，我们对神。这是需要圣灵帮助我们，这需要耶稣帮助我们。加拉太书四章六节讲得很妙，神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基督徒包括我们这里任何一个人，对神没有感情的，不呼唤阿爸父的，不喜欢祷告的，都像奴隶。我们可能在服侍，我说的包括牧师，我们可能在服侍，我们可能在牧会，我们可能在做这些，甚至我们可能做的像一个奴隶一样，非常的完美，该问的安，该打的招呼，受过训练都有，但是心里没有圣灵，是冰冷没有爱的。这有可能啊，你看搜狗的那个电梯的服务员，我也很喜欢，哇，很有礼貌，很客气，这没有不好。外面的训练，训练的好，这很好，但是我们基督徒要比那更多，我们有上帝给我们感情，呼叫阿爸父。保罗在加拉太书第四章讲的其实有点难懂，一方面他说儿子跟奴仆一样，那是指他们不懂事的时候，一方面指不一样，那是指一个能继承产业，一个不能继承产业，一个是指有感情，一个没有感情。那我们对神，我们希望是有感情有爱的。那这里我们也会要想到说，好像这个时候我们就又要变成小孩子的样式了，越要变成小孩子的样式，你不觉得在现在的生活里面，各位对不起了，我希望我没有骂年轻人，很多时候我们越大了，我们就越不会呼唤阿爸父了。我是指我们自己的父母，看到老爸老妈就讨厌。对，我们不是有这种情形吗？悖逆吗？当然我们也要说，各位，我们做父母的不也常常是如此吗？就是当我们没有主生命的时候，不管你表现出来的对别人的看轻或者自己的自大，都是我们远离上帝的情形，我们需要被对付。好，最后我们就看一下这段经文哈，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第一到第十一节，我今天上午第一堂要讲的。那时门徒近前来问耶稣说，天国里谁是最大的？耶稣便叫一个小孩子来，使他站在他们的当中，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转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好，那么原来从小孩子的话，这段话的经文是从门徒在争谁是大谁是小的里面的。你不觉得这很好玩吗？当耶稣说你们要转变成小孩子才能进天国，你不觉得小孩子常常在争的就是我们当中谁是最大的吗？就是门徒的情形跟小孩子很像，只是耶稣不要他们是这样的小孩子，是一个谦卑的小孩子，是一个谦卑的小孩子，是一个不会看不起别人的小孩子，是接为主的名会接待小孩子的，而且是照顾这小孩子的。其实我刚刚一再讲，就是我们每个人，所以你要照顾，最起码你不要使小孩子跌倒。第六节，凡使信我的这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颈项上，沉在深海里。第七节，这世界有祸了，因为将人绊倒，绊倒人的事是不能免的，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这都在讲什么？这都在讲爱小孩子，照顾小孩子，或爱孩子，照顾孩子。爱孩子，照顾孩子是什么？我们想到的就是爱他，给他吃，给他喝，给他玩。在这里不是讲，这里讲最基本，你不要绊倒他。包括你爱他，给他吃，让他不吃正餐，那让他跌倒，包括给他玩，让他玩不读书，绊倒，用色情网络绊倒他，用游戏绊倒他，用毒品绊倒他。跌倒的意思就是犯罪，就是远离上帝。 或者说我们比较容易了解的，因为你讲道人家听不懂，人家不来教会绊倒他，因为你讲道人家听了火大然后绊倒他，就是这里讲的很多都是在讲教会里面每一个肢体都重要，你不要绊倒他，不要让他犯罪，不要让他远离主。但是这耶稣后来也讲到我们自己的责任，你不要被别人绊倒，不要被色情网络绊倒，不要上这些的当，不要因为这些东西而被绊倒，不管是牧师是什么东西，但你自己也不要让你自己绊倒。那就是18节，倘若你一只手或一只脚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你缺少一只手或一只脚进入永生，强如有两手两脚被丢在永火里。倘若你一只眼叫你绊倒，就把它弯出来丢掉。你只有一只眼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眼被丢在地狱里。所以你自己要有责任，你如果戒不了色情网络，就把你的眼睛挖出来。当然不是字面这样，也就是说你不要一天到晚推责任，不要一天到晚推别人让你跌倒，不要一天到晚推那个让你跌倒，你自己要砍掉你的手，挖出你的眼，要有这个决心。好，我们每个人都是小孩子，我们每个人都不要轻看小孩子，我们都要让我们永远越来越谦卑的依靠主，在谦卑依靠主成熟长大的过程里面，我们也越来越像主。好，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你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你爱我们在我们做孩子的时候爱我们，在我们成熟长大的时候爱我们，你没有哪一个时候不是爱你的儿女的，我们感谢你，求主恩待我们，求主扶持我们，求主让我们成为一个成熟长大的教会，又总是在你面前谦卑柔和的。奉主的名祷告，阿门。